Diffuse Radio.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漫反射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空瓶子，
我是 Hopo
啊，又是新的一期了啊！上一期讲了一下我们节目、啊、差点被封，讲到了一些不该讲的字眼，还好我这个
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封
啊？我们讲到了那个
还是
某岛
某岛那个岛不让说
某湾对某湾。那个地方不让说。另外呢，我可能我们的口误，然后人家觉得我们把那个某岛认为是一个国家，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政治立场。我们觉得国家的国土是神圣不可分割的。
对，
请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这里哪有公屏？
没有公屏，就打在评论里吧。那上一期我们其实。本来是想说游玩的，结果这个历史就讲了一大堆。那但是我看到评论呢，大家觉得还是不错，讲的还挺齐全。然后既然我们要做一个系列节目呢，那反正我们就介绍的细点嘛，是吧？你在玩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对这里的历史人文都不了解的话，光是看一个景啊，确实没啥意思，是吧？就你就感觉去了就去了，就是什么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然后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是吧？就是基本这么个流程啊。那以前我就想说啊，从旅游部分开始讲，就是以前经常大家说去旅游是好像也就是2008-2009年那会儿吧，一几年那会儿他们就特别流行那个新马泰游。新马泰一般这个七八天
三个地方，
对，
一起去啊，主要离得也近。
是那其实新马泰游大部分人去了之后都感觉说没意思，就是除了泰国啊，泰国给他们大部分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有一个人妖，
人妖艳舞，
对对对，
各种夜店，
对对对，然后摸了胸是吧，摸了人妖的胸，
对，
或者被人妖什么猥亵了之类的这种啊，就记住这些。新加坡有啥新加坡哎，小国家怎么
就去看了一下鱼尾狮，然后就走了。估计
对对对，其实我具体了解到啊，后来发现这新马泰游啊，当时的新马泰确实也这个路线，有一些猫腻，然后很多里面有一些购物的成分。然后因为新加坡是什么呢？新加坡大部分人去新加坡啊，并没有住宿，因为新加坡住宿相对贵一些。新加坡的旅程是怎么样呢？是从飞机飞到新加坡，因为。就是可能是淡季，然后航空会比较便宜，然后飞机落地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当地玩一天，然后其实所去的景点呢也无非就是个鱼尾狮，然后 City Hall 跟前走一走，然后其他就没有了，就你对这个新加坡的印象就是鱼尾狮，其他也没有，就海滨跟前走一走。然后呢晚上呢他们就会上一个游轮，然后就是游船，从那个 Harbour Front 坐一个游船
直接就去马来西亚了。
对对对，坐游船去马来西亚，或者是直接坐大巴去马来西亚，然后再从马来西亚坐游船去泰国，就基本上是这样的游程。其实说在新加坡待的时间就非常短，因为就是七八天的游行程嘛，然后新加坡就占一天，马来西亚三天左右，然后泰国也是三天左右，然后就是其他的时间都是在路上。就是我感觉这你都根本都不叫这种跟团游啊，好多，而且这三四天，比如说你只是去了马来西亚，这三四天也是有那种，我们就像我们去马来西亚一样，去那种什么种植园，这啊，我们是可可种植园，然后就是现做的可可，自己磨的豆子，然后做出的巧克力，
花钱买是吧？
哎，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原生态，哎，给大家试吃一下啊，送亲送友啊，什么这种东西，就是觉得特别没有意思，然后感觉有种被坑的感觉，
跟团游都是这样的嘛，
是
国内的也是。
是，那我们其实我们之前去马来西亚也是跟了一个团，但虽然是自由行团，就是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玩，但是也感觉会有一种就是潜在的觉得 没有玩好的感觉，就因为你很多东西历史人文文化什么的，当地语言也不通，是吧？那种你就有点障碍。但是我们现在要介绍了，就是新加坡都说了75%是华人，你去了说中文呢、啊、是没啥问题的。在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是如果是广东地区的朋友啊，最好是潮汕啊客家地方的人啊，你去了可能呢你的沟通的那个障碍呢比说普通话还要小。
看到长着中国面孔的人就去说客家话，可能
对
直接就可以沟通了。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新加坡人就是客家人过去的，而且客家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客家人啊他们除了会说客家本地话以外，他们会说潮汕话也会说一些闽南语。所以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三语人才，然后但你在当地呢你都可以跟当地的所有的也就是说广东广西广西不知道有没有啊，就广东还有
广西也有说白话的呀，也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你从广东和福建来的这个华侨就是后代呢，基本上可以畅通无阻的沟通，是吧？
但新加坡人他们说话是肯定是首选先说英文的，应该见了你应该肯定是先说英文，看你回应他不给你回应英文，你就再换成中文
哦，
里边再夹杂几个英文，
对，
带着浓重口那叫什么口音。
对，这个就说到一个笑话，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去问新加坡人问路啊，然后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就是外国人说英语做母语的人，他就能听懂你要说什么，就是新加坡人指的路，然后中国人呢只能听懂一半，马来西亚人呢就是彻底听不懂。是为什么呢？就比如我打个比方啊，就学一下，就说你问问我，问问这个地方怎么走，然后呢他就会跟你说这样的，看你是中国人啊，他说首先呢 you go left then you go right，你朝这个 Holy 啊往下走，然后就会看到一个 City Hall， 然后你 City Hall 往右转 turn left 啊，然后就会有一个 mall， 那个 mall 就是往下走就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是说我怎么什么往下走，再往下走什么 turn left turn right， 没有听到啊。或者是他会说你这边走大概500 feet， 就是500步嘛，但是500 feet， 它的单位是英文。
feet 还有哦，
对啊，就是他们经常会加英文加中文，然后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马来语的用句，但是马来语其实很少，然后有时候还会有印度话的用词，就是也会很少，主要是英文跟中文会掺杂，然后你经常会听不懂他们，异域的 Singlish 啊，他们叫 Singlish。咱们叫 Chinglish 嘛，就是有口音的。
对，Chinglish 还好，所以他们的那个坡语就有点难懂。
坡语就是什么？就是他有些字啊，他特别要咬那个发音，那斯的音嘛，他们就要的的那种发音。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咱们以前看电影不是有一个那个预告片吗？就是公益短片，然后就一个什么。他跟他爸爸在看一个屏幕上一个地方，他说
电影院那个是吧？
对对对，那个小孩说爹地爹地
，Where is this theater？This
is theater。他不是 theater 啊，他 theater。Where is this theater？ 啊，就是这种口音，就是你有时候你即使学过标准的英语，你也不太懂，他到底说的
啥？你也听不懂这是说啥？
啊，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说 buffet， 他们叫 buffet 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尴尬，但是你要是习惯了，慢慢可能待久了，慢慢你也会发现他们用词的词汇量并不是很大，然后也大概也基本上他们的意思也能懂。尤其呢你在不懂的时候呢，也不要就说非我明明就学过英语，我英语也挺好，你也不要不耻下问，你就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很善意的会解答，甚至有时候新加坡人也会露出就是羞涩的表情，认为他们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发音的不标准导致你无法理解他的意思，然后有时候就会用中文来帮你解释。然后呢大部分新加坡人呢他们学的中文是可以说没有港台口音的， 只能说有一些新加坡口音，但是他们学的是标准的汉语。然后呢，他的字是简体吗？简体中文吗？
好像是简体。
就是他们用的中文呢，大部分用的是简体中文。
简体，对。香港就很明显是繁体的，好像跟香港是不一样。
香港就是比如说路上的指示牌啊什么，就完全是繁体的。
嗯、
但是它的像指示牌这些就是简体中文，但是像我们学校那些校庆啊、
嗯、
毛笔字乱七八糟那些，有时候又会有繁体中文，有时候又有简体中文，有的时候是繁体中文下面又有简体中文，就是两种中文显示，就是多语的那种啊，就是会有什么印尼语、韩文、日语、什么英语、中文繁体、
嗯、
中文简体，是吧？就一溜。
嗯、
那行吧，那我们说一下，我们可以先说一下，我们如果要出发去新加坡要做哪些准备啊？工作、啊？新加坡首先对中国不是免签的。
嗯、对。
哦、
嗯。签证得
办签证，
还得需要点东西。
签证呢，你最好是找一个旅行社帮你办这种，就是淘宝上嘛，就找一个旅行社帮你办这个旅行签证，最好是选择自由行。如果是专门就是办签证的嘛，是吧？
嗯，对呀、啊，就是旅行社就可以办嘛。
对。那签证要搞定了以后呢，我们还要准备一点什么呢？
准备点行程你要带的衣服啊，什么各种装备啊，需要带啊。
哦，对。
新加坡就是整个一个赤道上的国家嘛，全是夏天，你就带点短裤拖鞋啥的肯定是必备的。
对，就是你的泳衣肯定要带上是吧？
对对
啊，不过你过去买也行，
各种各种沙滩都有
啊。就是你去了新加坡啊，你游泳的机会特别多，你不要说以为我就是隆冬腊月了是吧，我去新加坡、
嗯、
新加坡肯定多少有点冷啊，那不会啊。新加坡常年温度平均温度在32度，然后大部分时间有时候是在34度到36度左右，就是非常热的。
你就一下飞机就立马感觉到这一股热浪。
对，然后可能就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冷空气压境了，然后也就是到了新加坡的雨季。雨季的时候呢，新加坡差不多就是31度左右，是相对舒适的一个、
嗯、
一个。季节吧，但是你也还是得吹空调，要不然还是热的受不了、
嗯、对。
嗯，我忘了一本什么书里面讲了、嗯、说是空调铸就了现代的新加坡，就是你在新加坡啊离开空调没法活。
嗯，
你觉得有道理吗？
有道理啊。
嗯，然后呢，我觉得还要准备什么，准备比如你要使用那些
钱代购，主要是其他都还好。
钱代购。对对对 对, 对，
其他没有都可以买、
这个。这个我建议啊，如果是我们这个行程，比如说，我跟 Hope 节目前预计了一下，大概是，如果你去不紧不慢的玩啊，玩7天在新加坡，那你准备一个差不多3000-4000。一个人准备3000-4000。
先得说一下汇率啊，他那里就是我们5块钱换他们1块钱，在他们那里一般吃一顿饭你至少得花5块钱是最便宜的，5块钱新币嘛，
5块钱新币，也就是说25块钱人民币左右啊，
25
对，
吃一顿，
就是一
顿吃的好一点的话，你至少得花个10几-20多新币吧，
对对对，差不多，
嗯。反正就按这种吃饭的钱是这样嘛，
嗯，
吃饭7天的话，7天就2×7=14顿饭嘛，14顿饭大概多少钱？
我的算术能力不行啊，但是我有种就是理念啊，叫所谓的咱们中国人的理念叫穷家富路，就是你人再穷，你出去的时候你钱得带够。
对
啊，
宁愿多带点，也不要带不够最后。
但是我认为啊，应该有2000多新币差不多够用了。然后其次呢，你要可以担心不够的话，你可以带上银联卡。银联卡呢，最好是使用中国银行的，中国银行的汇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你可以直接在新加坡当地的有银联的那个叫什么ATM 机上
取款机
直接按汇率，对，直接按当天汇率取款机里取出新币来，
但是我们说的已经是远古时代了，现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上支付宝
啊？已经用上了。对对对，这个是肯定有的。
我估计他们那些现金也很少用了
啊。比如说你去一些旅游的地方啊，这个牛车水啊，这些地方，这个电子支付是很方便的。这大部分旅游的地方，
不像我们之前上学那会儿得天天换现金，拿着现金出去。
是，但是很多地方啊还是不那么方便，比如说那些 Universal 啊这些地方还是需要用现金，或者要用那个 Visa 卡、Credit 卡、Master 卡那些的，就是你得用 Visa 或者是 Master 卡那种，那些国际通用的那些卡。银联也可以，就是银联是大部分地方也是可以用的，但有些地方可能会有点受阻。然后电子支付也并不是那么方便，就是比如说环球影城现在你还没办法使用这个支付宝，但是好像你可以在淘宝上提前买票，买电子票可以到现场去兑换，这个也可以顶如说变相的你可以顶如使用网上支付嘛，是吧？
嗯，
那还有我觉得药品要带一些花露水。
哦，对，他那里的药卖的很贵的。
尤其是
花露水，
对，尤其是感冒药你可能要带一些、
嗯、
然后感冒药在那些地方呢，在新加坡呢是属于处方药，你要是生了病真的感冒，你说我想吃个感冒药止疼片，这些呢是需要去找医生去开的，然后你又没有当地医保的情况下呢，你那个听诊费看诊费啊包括那个药费啊都是很高昂的，就跟中国比起来就很划不来、
嗯，
你就不如先药店里买好一些这种常备药品带上啊。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风油精在新加坡是没有卖的啊，是禁运的产品啊，那你可以带一些风油精去。那如果呢你当地有些朋友呢，你可以需要说啊你带一些风油精，那你就可以买在淘宝上买一个整盒大的盒子啊风油精，然后带去给他，然后并且可以当做是代购一样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啊。
倒腾风油精是吧、
啊、对，风油精花露水这些都是属于啊当地的禁售产品，然后属于没有的。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口香糖啊。
口香糖，对、
嗯、
新加坡的禁止吃这个东西是吗、
对对对，还有国内的酒也是可以带过去的，就是作为馈赠对方，如果你那边有朋友啊，你可以馈赠对方，馈赠一些酒。酒呢，就你就不用分好坏。比如说我们最常喝的二锅头，这种最差的酒了吧，算是，就普普通通的酒，啊，这个拿过去在当地就算是好东西了，因为茅台就是二锅头啊这种东西，在新加坡当地就已经是跟洋酒其他洋酒是一个价位段的。啊，就平均就卖到三四十新币，
卖这么贵吗？
啊，小瓶的，
我
大瓶的呢，就是六七十的都有，啊，进口超市呢，可能就是80、100都可能，就是大瓶的二锅头，然后你如果带茅台的呢，肯定就是大几百了，
那是
大几百新币了啊，
啊
啊，那你如果你带了茅台去给这个，比如说当地人啊，那他们就会感觉非常感激你拿了一个非常名贵的酒来那个赠送他们啊。
嗯，
但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如果你这个朋友是个马来西亚人啊，他对这种牌子呢
他估计没见过，
没见过，对，没有认识，就是不知道这是你的国宝酒，所以呢啊这个东西可能他不一定识货，你这赠了呢他虽然很感激你，但是他一个是他品尝不来这个东西的美味，另外呢就是可能他觉得这个价值也就正常吧，没有感觉那么惊艳是吧。
嗯
嗯，那就旅游准备工作就是泳衣短裤短袖是吧，其他的可能就也没啥要准备的了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刚才说了花露水跟这个风油精，但其实可以不用带，因为新加坡没有蚊子，基本上没有蚊子、
啊、也有
啊、
你去那些树多的地方还是有的
啊，还是有一点点危险，但是大部分时间呢、你不怎么会被蚊子咬。
待在室内的话很少
很少、
嗯、
然后呢其实呢新加坡为什么没有蚊子呢，这个就要说到 新加坡有一种蚊子啊，是这个海岛上长期因为这个进口啊关口啊引进的一种非洲的叫白条伊蚊的这种蚊子。这种蚊子呢本身会携带一种病原体叫骨痛热病毒。这个病毒呢你感染上之后一开始就像感冒，就是那种感冒的症状一样，但你不当回事呢，后面就会因为产生这个骨头痛严重的话呢就会内出血，然后内脏啊什么的这种就会出现溃烂啊，这种就问题非常严重的一种病。死亡率呢是20%，还是挺高的一种，就是致病的这种致命的一种病毒吧。然后所以呢新加坡当地呢对这种蚊子呢管就是对这种疫，比如说是一种病原体吧，就是携带病原体的动物呢就是进行很严密的监管，就是定期的在小区呀犄角旮旯呀做一些就除蚊消毒的工作。所以你在新加坡呢很少能看到蚊子，尤其他们也会在那些树多的，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个旅游景点，这个新加坡的植物园，就即使植物园这么树多的地方啊，你基本上也不可能会被蚊子咬到。那行，那我们准备工作就差不多这么多，然后我们就假设啊，我们咱们两个，对，咱们俩坐飞机已经上了飞机，已经坐上飞机走了，然后到达了新加坡啊，到达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是吧？樟宜机场现在，
对，
咱们离开新加，对，咱们离开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时候呢，樟宜机场只有 Terminal 3是吧？只有 T3，最多到123，现在已经发展到了 T5，假设我们从，对，假设我们从现在从 T3这个落地了。首先你要第一件要干什么事儿？
先出关了，要不然先去免税店也可以。
哦，我的话我可能不着急逛免税店，我可能先得这个机场里走一走，看一看他这个
机场
里的。机场
其实就是一个景点是吧？
室内小花园，跟我们后面说的这个室内大花园比起来呢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热带风情啊。尤其如果我们从这个寒冬腊月的这个北方，如果坐飞机来到了新加坡，你会感觉啊，这个热带的国家啊，
对，
是不一样，
立马就有这种海岛的那种感觉就出来，
空气是湿润的，是吧？然后那种花纹，这就是樟宜机场落地以后啊，它这些
一出来踩的都是那些地毯，好像是一蓝色的一个地毯，
然后它那个设计啊，也很有海岛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一些民族特色的一些花纹，还包括它那个空调出风口，都感觉是很像芭蕉叶那种感觉，
对，
可以逛一逛。然后同时呢，机场里面是有巡逻的。我之前呢，出于好奇啊，就是拦住了一位就是在机场内巡逻的小哥。这个小哥呢，全副武装。打扮得非常帅气。
你拦住他干嘛呀？
就他站在那儿嘛，我就走过去了嘛。走过去我说，你这个枪很帅，很帅气。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型号啊？然后就
可不可以借我用？
是端详啊，询问呐、啊，对呀、啊，端详可以就借我用啊。他说不可以借你用，但是我可以拿在手上，你可以看一看，
摸一摸。
对，可以摸一摸。就是他拿着两个枪柄啊，就给我展示他这把枪，我呢就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个分量感呢是非常有的一把这个冲锋枪，那不是普通的手枪啊，是一把冲锋枪，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带感，看着像 MP4，对，看着像，但是我对枪械不是很了解啊，但是还挺带感的一把枪吧，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见闻，因为在中国呢很少见到这个荷枪实弹的警察，然后另外呢能给你摸的机会呢也不太多。
确实。
你主动接过去搭讪，人家只会把你离就是梳理带走是吧，就是
对，
你最好不要
把你当恐怖分子。
对，不要靠近这里是吧，所以这种机会还是挺少的，可能也是因为新加坡治安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刚才为什么说，我们走之前要准备2000新币，其实你也不怕到了当地，比如说你又不是去了什么意大利了是吧，也不是去了米兰了，什么米兰说那个机场刚刚出来碰见个人跟你握手，后面来个人跟你一个拥抱，你一转头发现
钱没
了，
对。
就是经常有这种事儿嘛，然后 新加坡不会啊，新加坡这个偷盗是一个非常重的罪，重罪就是新加坡这个偷盗呀，是抢劫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真正的达到了夜不闭户的一个国家，治安事件就是非常少，所以你身上带现金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只要不要自己弄丢了，什么落在飞机上了，落在火车上了，落在汽车上了就行，你只要拿在身上就可以，就应该是不会丢的。
对，
嗯，然后出了机场，那我们现在出了机场，出了机场
就打个巴士，
你选择什么？
就直接，
打 taxi 是吗？
嗯，好像机场没有地铁吧？哦，有，
有啊，
有地铁，对。
哦，但是我第一次来新加坡啊，就是坐出租车。
对。
哦。
一般都是坐出租车，因为一过来不熟嘛，不敢坐地铁。
也对，但是其实现在这个地铁包括 Google 地图啊什么的也很方便，我觉得没啥问题。
我们忘了说，先得是不是得订个酒店了啊？酒店也没订好，来了突然住哪里？
那倒是。我在想啊，我想去的可能就是我去新加坡，我得不得找个朋友家住啊？因为新加坡，你想
那是有朋友才行啊。
啊，对，你想新加坡这个住房、这个酒店啊是非常贵的。你想一个正经点的酒店，一晚上要400新币。啊，我说的是圣淘沙酒店啊。便宜点的，便宜点的有80新币的，是吧？80新币一晚上的普通的那个，Hotel A 是吧？
嗯，
速八
就是跟
新加坡的
速
八
一样，
对对对。速八是80新币左右，有时候是85、90，它这个每天的价格是浮动的，你最好是提前预定，但是有个提前预定有个问题，就是你一旦提前预定了呀，这些酒店取消之后是不给你退钱的。大部分酒店它是那种传统式的酒店，你退定了，它有的可能只能退你30%什么这些，有的甚至完全不给你退钱。
因为人家给你预留房间了还是？
很有可能
就是服务费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这个酒店还是有点贵，就是你想在国内玩，我就是去那个日本，我去住池袋附近，那会儿一晚上也就是200多300不到的一晚上，就是住 Airbnb， 然后我再
住
一个酒店，
好像是便宜一点嘛。
对啊，我要住一个酒店，如果是400块钱的话，400块钱人民币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的。
嗯，
是吧？
是有点贵。
嗯，那其实我们可
以
试试 Airbnb，
找这种民宿嘛，民宿肯定会便宜一点。
对对对对对、，Airbnb 会比较便宜，而且 Airbnb 有个好处就是你很有可能会住到他们所谓的 condo。是吧？就所谓那种小别墅，排屋。
对，新加坡还挺多的这种小别墅。
就是别看你新加坡，哎，我刚才突然想了，你就说想小别墅这个事儿啊、我那天查了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期遗漏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就说新加坡是坡县嘛，很小，是吧？
嗯，对。
新加坡呢是，我查了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等一下，我这个资料调出来，新加坡的国土面积是724平方公里，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上海的市区的总面积。
跟上海市一样大吗？
上海我们有那些不是什么，松江区啊，乱七八糟那些嘛，那些不算啊。
嗯。
松江就是外面了，很远的地方了。我们就说上海的黄浦、徐汇、长宁、静安、普陀、虹口。杨浦
就是中心的几个区，
对，中心的几个区加起来呢是6800多平方公里，那就是新加坡比它稍微大一点点，724平方公里，再除去新加坡的23%的这个原始森林，差不多的城市面积就跟上海的市区城市面积差不多。这样一对比，你感觉新加坡其实也不算小，还行。是吧？所以它也不算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吧，这样算吧。
但是它的繁荣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啊，它也有很多那种郊区，也有那种荒凉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它有天然保护的这个原始森林嘛，是吧？还有泄洪区，它城市，它虽然是一个岛国，但是经常也有那个山洪。山上的下来的山洪，它有泄洪区，专门 保留的湿地，用来泄洪的。嗯，这算都算保留区吧？都就人很少、很空旷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后话说回来啊，就继续我们的旅程。嗯，住宿的话，我建议就可以住 Airbnb 吧，会比较便宜吧。
嗯，
作为我们这种自由行者是吧？
住在哪里比较方便嘞？应该是到那个市中心那里，但是那里又太贵。
那里很贵。嗯，
对，便宜点的就是去那个阿玉尼那里，应该是最便宜的，离市中心也不远。就我们以前住的那里啊。
阿玉尼啊，阿玉尼也还行。我建议呢是住往西边住一住，我觉得可以。红山的附近 ，Queenstown 附近。
反正往那个，哦，对对对，
啊，女皇镇
住宅很多。
对对对，女皇镇跟红山的附近不错，因为那个地方呢离一些我们说的景点呢非常近，你甚至可以步行走过去。那如果我们说阿玉尼附近呢，其实它也没什么太多景点。你就去哪儿都需要先搭那个地铁，
搭个地铁嘛。
对，
对，
然后倒车是吧？
嗯
嗯，然后他呢，你想他地铁出来了，又很大一片绿地，你得走一段路。你一般即使是租到了这个 Airbnb， 他肯定也离地铁站不怎么近。那你不像 Chris 胖哥，
阿玉尼那儿离红灯区近啊，晚上坐个大火箭啥的，一下楼就到了。
那你怎么不说的住在阿住在那个亚龙呢？给浪呢？啊，
给浪有点
啊，也行，其实
地方太多
啊。啊 ，Hope 说的这个也挺对的，就是阿玉尼离那个红灯区啊还有一站。那离一站有个好处呢，它是享受到了红灯区的好处，就是新加坡的红灯区啊，它有很多美食，因为它的。因为是红灯区，所以它附近的地租呢，
嗯，
非常便宜。地租便宜呢，就会有很多美食，嗯，尤其是中国餐馆在那边特别多，中国的烧烤自助、火锅自助，各种的烤鱼乱七八糟那些的都在附近。
那边你中国的各种美食都能找到吗？
对对对，
去那儿吃第一顿饭，先吃个中国菜吧。
你要去了新加坡，你还要吃中国菜是吧？
我怕他第一顿吃坏肚了，我靠，上来先吃个印度飞饼，我估计第二天就拉肚了。
对对对，第一天不要尝试印度飞饼。啊，也行，我觉得是可以。啊，那我们就是推荐这几个地方，就是红山，女皇镇附近，还有那个，这个阿玉尼是吧？
对。
啊，那我们到了，那我们到了，住在一个 Airbnb 跟前，然后，
嗯。
那比如说我们早上到的吧，早上清晨到的，嗯，清晨到的，到了地方住好了，其实也就是上午的个，十一点左右，十一点十二点这样，还有半天时间，这半天时间我们去哪儿？
半天，看你是到底在哪儿啊？我半天，我感觉应该可以先在附近先逛一逛嘛。
逛一逛，嗯，那阿玉尼附近就没什么白天可以逛的地方啊。
嗯，阿玉尼没有，那稍微走两站嘛，去到市中心那里逛一逛，先去乌节路是吧？
嗯，
还是多美哥。
乌节路有点远，乌节路在红色线上。
多美哥不远啊。
多美哥有什么？
多美哥那儿有一个，多美哥那个。商场里边还挺有逛头的，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经常逛那个大楼吗？楼顶上有几个宅男基地，里边卖的各种东西好像还挺不错的。喜欢手办啊，或者是
逛商场吗？你觉得？
嗯，
逛商场我保留吧。我觉得可以先去五级市，先去我的学校那个附近。五级市呢，可以。
那里有个庙啊，好像可以先去那个庙里看一看，先感受一下印度的那个庙。好像
五级市有两个庙
不一样的。
五级市有一个，下来车以后呢，你可以走这个。哦，我想想，五级市有一个印度庙是吧？有一个中国的，
嗯，
还有一个中国的观音庙，说最灵的，就是，
嗯，
为什么灵啊？因为靠我们学校近，我们学校同学经常期末啊过去就是。拜希望我本次考试通过啊。
嗯
嗯，然后因为还有一个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不信教呢，你只是可以过去参观一下，参观一下当地的这种风情，是吧？当地的这个新加坡的庙呢，跟中国的庙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他们那里面的香火啊，全部都是免费的，那个香是你可以随便取用，然后可以拜的。然后你可以进去大堂里面呢，去摇那个普吉胸，是吧？可以摇那个签儿，普吉胸。然后出来呢，这个解签呢也是免费的。
观音庙可以摇是吧？
对对对，观音
庙好像没有。
印度庙呢是这样的，印度庙你要进去之前呢，你要在门口脱鞋。
嗯。
其次。光脚
进去。
对对对，最好你也不要戴帽子，就是把帽子摘下来进去观看，就是观赏。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在大殿的外面转，你不是信徒的话呢，最好不要进人家的大殿的内里面，就是。进那个中间那个大殿啊，进最好不要进去，你在门口观摩一下就可以了，看看里面的样子。因为大部分在它这个印度殿呢里面，神佛呢没有我们这种中国的这种神佛弄得那么华丽那么大，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就在中间。
就是他们那些庙就做得非常很有艺术感，我是感觉他们墙上啊各种神像做的，他不是那些神话里面有大象头的，有猴头的，什么各种女神，就立马你就感觉到了国外了，不像说是到了中国某个县城，大街上开始印度人变多了，好像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你能感觉出来，就是新加坡那个建筑物有种，它是殖民地风格嘛。其实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种感觉去了厦门，因为厦门也有很多那个殖民地建筑物，
也不太一样是吧？
就咱们说的，咱们中国这个以前广东嘛，广东经常说这个骑楼，就小两层、
啊、
前面下面是一个走道是吧，上面就小二楼这种格局。对对对，
避雨的，主要是他们经常下雨，就底下有一个走廊，走进去可以就不会
淋到雨嘛。对，就接两边嘛，接两边的楼都是这样的结构嘛。那新加坡的为什么感觉有不一样呢？就是它那个柱子啊，它是那种罗马柱是吧？这就所谓的这种有点那种白，大部分是白色的，有罗马柱的。然后二楼呢也是会有栏杆的，那个栏杆也是那种罗马，那种小罗马柱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你这个建筑物感觉是有点，明明是中式建筑物、中式结构的建筑物，但是有了西洋的装饰。你就感觉会有点冲突感，那种就是标准的殖民地建筑物啊。这个就是当时英国人来殖民的时候，广州为什么也有呢？广州就是英大使馆在的时候就是建的这些东西。厦门呢也是因为法国大使馆在那边以前建的，葡萄牙人建的。新加坡也同样，就是来福士在的时候就建了这些骑楼，就是这些殖民地式建筑物。这算是特色吧，算是，就是你感觉这个街上稍微跟我们中国有点不一样。然后就是 Hope 说的这种印度庙呢，就里面人就那些雕像很艳丽是吧？我们刚才说
对，雕像很奇特，你就是在中国肯定没见过这些东西。
对对对，可能只在影视作品上看到过。
对，除非你去过印度，或者是去过什么印度庙，要不然就真没见过那些雕塑做成这样。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把相机掏出来，就相机你也不要挂在脖子上，挂在脖子上也不太好，就是你最好呢把相机放在相机包里或者放在自己的书包里，再进去。然后呢，一般外国人呢，你背着包呢进去呢，他们还是容忍的，因为。他们就一看你是游客嘛，他就也不会过分的要求你，让你什么净身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大部分呢，他进去会给你端一个他们所谓的圣水之类的东西，茶呀什么的，是吧？
嗯，
哦，就是
那个是干啥的？
喝的呀，
给你喝的吗？
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是不是喝的呀，反正我之前去嘛，
我忘了，我之前好像是给过。
对啊，我记得好像就是跟你一起去的，我记得你抿了一口，你觉得味儿不太对，就一直拿着，
不敢喝。
对，拿着一直出去，出去以后走了一段距离，才找着垃圾桶扔的，是吧？
嗯，
对，那个味儿不太敢喝，就是确实印度庙里面的东西的，啊，我也不太敢相信，啊，这个卫生程度啊。啊，这其实那附近还有一个什么景点，五级市，就拉塞尔学院。啊，
小印度吧，那里好像就是离小印度很近了。
对，你先路过拉塞尔学院，
啊，
然后就离小印度就很近了。但其实啊，我规划的小印度啊，是比如说有一天这么旅程专门来到小印度，但如果你一个下午的时间，
嗯，
你来到了，
你就可以把那一片全逛完了嘛。
啊，那你想，你说了，你说第一天来领略异域风情是吧？啊，领略这个印度风情，那你来都来了，是吧？
嗯。
大老远的来都来了，
嗯，
那你是不是
来都来了咋的？
得入乡随俗，吃点印度菜啊！你都来了小印度了呀，你都来了印度城了，就所谓的中国的 China Town， 你来中 China Town， 你不得吃碗拉面吗？你来了小印度，
嗯，
你不得吃点什么？你又怕拉肚子？
那哎，我们好像还真没在那儿吃过东西，是不是？
啊，其实那边我在那边吃过东西，还好。啊，我建议大家点几种啊，点几种不容易拉肚子的东西。
嗯，
啊，你看那个咖喱啊，它虽然很好，是吧？
嗯，
但是它那个咖喱呢，是一直放在那里，就是它一天呢就煮这么一大锅咖喱，三种口味的咖喱，啊。
那就是他们的主食啊，那吃啥都要有咖喱。
对对对，比如有这个绿色咖喱、红色咖喱跟黄色咖喱，
嗯，
是吧？我也不太懂这三种咖喱有什么区别啊，我吃不出来。啊，可能绿色咖喱稍微有点酸吧，就是可能不一样点。啊，这种咖喱呢，它就一直是，它是一直这一天开始，它就煮了一大锅放在这里，然后呢，然后它就卖到这天结束。嗯，如果可能没卖完呢，它还明天接着卖。所以这个呢，
嗯，
咖喱
无限续汤的是吧？
对。它是咖喱，还有而且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如果你吃一个套餐，它这个咖喱呢是一般是配米饭嘛，然后还会给你一个，
嗯，
虾饼是吧？虾片儿，大虾片儿。
对对对，一个圆的，一个不知道什么做的。
对对，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虾片是一样的，油炸出来的。它很大，
嗯，
给你一个大虾片儿。
对。
啊，
嗯，
然后呢，有时候呢会配上一杯小酸奶。这个是这种套餐呢。我建议你第一次去啊，你就先不要吃这个套餐。虽然看起来很丰盛，也确实很好吃，
嗯，
那个咖喱味道也非常好。但如果你担心啊，
嗯，
自己的肠胃第一天去了就可能要不行的话，啊，那我就建议你先不要吃这个。吃什么好呢？吃这个叫什么 ？Roti Prata 是吧
？Roti
啊
，Roti Prata 不就是飞饼吗？
对对，不是飞饼，它是叫甩饼嘛，是吧？印度
甩
饼，
哦，
啊，
嗯，
它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像铁板上这个饼撑上，然后就甩甩甩甩甩甩成一个薄薄的饼是吧，然后里面夹馅儿，
嗯，里边给你打个鸡蛋还是打个什么，
对对对，roti prata 呢有各种口味，就是 roti 呢就是它外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甩饼的这个饼胚，roti prata 就是这个饼胚，然后呢你前面也可以加一个前缀，比如说叫banana roti prata， 里面加的是香蕉片，
给你加上香蕉
啊，
嗯，
啊，现在还有更多的变种，比如说草莓的、巧克力的，是吧？这是甜口的啊，
嗯，
咸口的呢还有这个牛肉的、咖喱鸡肉的，鸡蛋的，是吧？各种味道的。嗯，那我呢建议啊，你想如果想吃咖喱的话呢，啊，还是加热一下比较好。那它这个呢，你可以吃一个 roti prata， 是带加咖喱馅的，你要一个咖喱的 roti prata。然后呢，在当甜点呢，我建议吃一个香蕉的 roti prata。
对，香蕉的是挺好吃的。
对对对，还有呢，另外呢，就是这个店里面，啊，还有一种，也是比较不容易有问题的，它是也是现做的，这个面包也是新鲜的，叫 roti john， 啊，都是 roti 的啊。这个 roti 我不知道是为啥，
嗯，
就反正都是 roti 的。他说 roti john 呢，
油挺大的
啊。Roti John 跟那个 John 叔叔没关系啊，他虽然叫 John，
嗯，
啊，但是 John 是一个吃的，啊，这种是一种做法。这个做法呢，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啊，也就是这种印度式的热狗吧，里面有这个热狗，外面呢是有加这个鸡蛋裹着这个蛋液一起烤出来的，啊，是一种里面有肉、有蛋、有火腿，这个一种 面包包着的这种热狗算是，但是那个热狗呢比一般热狗呢稍微尺寸大一点，你如果一个人吃的话，一个 roti john 你就可以很饱。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炒饭是吧，
印度炒饭，
对，印度炒饭，但是印度炒饭
也是用咖喱给你炒的吧，
但其实我想啊，其实印度炒饭，对，你做完印度炒饭它旁边还会给你配咖喱，你是吃还是不吃呢？
吃啊，你觉得里边咖喱不够再往里蘸
哦，对啊，但是印度炒饭呢、啊、我觉得相较印度炒饭来说啊，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炒饭的份额留给这个马来西亚餐厅可能更好，那个三八酱炒饭可能也有咖喱配着，我觉得可能吃三八酱炒饭可能更好，你可以把这个份额啊，你就自己决定啊，就是是你要在印度餐厅吃咖喱炒饭，还是要吃这个印尼口味的咖喱炒饭。那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印尼的这种炒饭会更好吃一点。
印尼的可能有点辣味儿是吧？
有点辣味儿，它会有一个炸鸡腿、里面有个大鸡腿放在那个、
对，
放在一个饭上，
一般都会给个鸡腿，看着比较。
对对对，它这个炒饭因为里面有放三八酱，什么叫三八酱？八那个八是那个一个山字头下面一个河，就是和的那个叫什么对，
芭蕉叶的八是吗？
不是芭蕉叶的八，三八就上面一个山字头，大山的山，下面是合作社的合，叫三八酱，那个叫八字，
那个八字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可能是盒子下面还有个八吧。我也忘了，这个字非常复杂，叫三八酱啊，不是三八什么的别的，那个不是骂人的三八酱其实是一种基底就是一种虾酱，虾跟那种咸鱼，然后还有一些辣椒，还有一些香茅可能混合的一种酱，它这个炒饭的时候为了方便，它把这种混合酱料跟我们的有点像豆瓣酱一样的东西放在那个炒饭里一起翻炒。
哦，就是他们的老干妈应该、就是、
哎，对对对，差不多这意思。
中国就是老干妈嘛。
那按你的意思、你就是第一天来了小印度，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路线从那个五级市一路走到路过这个巴塞尔学院啊，巴塞尔就是那个像一个水晶黑曜石裂开了一个方块，对
对。那你拍照应该很不错。
对对对，拍照不错，而且那个前段时间。西部世界第三季在那边取景取了很多啊，你会发现啊挺科幻的啊这个就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取景，
那个黑色的那个玻璃他们坐在旁边，其实那就是个什么学院。
对，虽然拉塞尔200米距离就是我们的母校啊，南洋艺术学院，
我们母校那个学校就
对，我们的母校那个建筑物确实是说不太过去啊，因为是1980几年造的建筑物，
八几年的建筑了已经，
不太新鲜，但是当时是属于极简主义的啊，还是有点那个意思的，功能实用的那种极简主义的建筑物，但是现在看感觉一般般啊，跟拉塞尔学院的噱头比起来还差点啊。你直接径直再往前走呢，就是来到了小印度的，比如说的开端吧，这条小印度这如果算是一个地区这个区域，你就进到了这个小印度的门口是吧？然后。你什么怎么样发现是进入了小印度呢？你会发现这个旁边的店里面啊，卖这个服装店开始卖的
不
是衣服了，
街上已经开始飘着一股味儿了。
哈哈，对对对对对，
那股味儿。
啊，异域的香味是吧？
不一样的，对，
异域香料的味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服装店啊，就是卖的是那种，纱丽了是吧？卖的是纱丽了。红色的、绿色的、蓝色，非常艳丽的纱丽啊！男的呢是卖的是长袍，是吧？还有金店啊，金店里面全是金的，红点大金店啊，金闪闪，橱窗里全是那大金器，那一看就是几十斤的那个项链呵呵啊。然后你就顺着这条道，你就往里走就行了。往里走，这个小印度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那种就是旅游项目没啊？就除了领略
特别体验的话，还有那种画纹身的那种店，还挺有意思的。
哦，对对对对对，他
进去以后，他拿一个就像做蛋糕一样那么一个袋子，在你身上画一些花纹，然后那个花纹可以在你身上待个一个月左右不会掉。
对， 它那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
染料吗？
染料是一种植物染料，天然染剂。它呢，这个可以渗到你的这个外表皮，就是它是画上去的时候呢，像挤蛋糕一样挤出一个立体的这个造型出来。然后它这个立体造型呢，一般是按照他们印度的传统文案，有那么几种，基本上都是曼陀罗衍生出来的花纹，就是盘根错节盘绕的
啊，挺复杂的嘛，看着。
对对对，又是点儿啊，又是叶子呀、啊，是吧？又是莲花啊，乱七八糟这种。
对
呀、啊，
印度人就很喜欢画这些东西，画在身上，像纹身一样。
对，就是画在手臂上，然后呢，这个服务呢，大部分是给女性提供的。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呢，可能一般店家会拒绝给你做，就是因为他们也很传统，他们觉得就是你个男孩子搞这个干嘛，是吧？不要搞了，不要搞了。
嗯
啊，那如果你要直译的话，你如果英文又还可以，你在你强烈要求下呢，
我要画一个左青龙右白虎也是可以。
人家不给你啊，没这个服务，
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他这个图案是有限的，他就这几种传统图案。人家这个就基本上就不用照着自己那个什么，比如你纹身师，你还得看图样，人家不用。你说你要一号图案、二号图案，还是什么几号图案？人家说啊、哦，你知道了，然后直接给你画。画完之后呢，你这个不是马上能洗的，你要在手臂上停留一段时间，也是很漂亮的，在手臂上是一个像是一个立体的纹身，是吧？
嗯
啊，然后你当天晚上如果回家了，它慢慢就会干掉、硬掉。你洗澡的时候把它洗掉，
对，洗掉就留在身上了。
对，洗掉了以后，它那个原先凹凸的那些有那个几绕人参颜色的东西呢，就渗到你皮肤上了，变成一个短期纹身吧，可以坚持一周多左右，
就像一个深褐色的那么一个，
对对对，
一种颜色的。
对，但如果你皮肤真的很黑，但是我想你也黑不过印度人。对啊，印度人他们身上画了那个也还能保持能看出来。但如果你皮肤很白的话呢，就很容易就看出来，就很明显。那你在新加坡玩的这段时间呢，你手臂上会一直有这个纹路。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我们接着往下走了，这家店光顾完了啊，我们画了一个满意的纹身。
然后
啊，
再往前走
往前走，这里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印度神庙，那我们就可以不去看这个之前路过五级市的那个小印度神庙了，是不是？
哦，直接逛这个大的也行。
哎，对，
大的就更气派了。
这个你在谷歌地图上可以看到，对，这个就大的气派很多了。这个呢，我建议你如果去的时候，如果你到飞机下飞机了，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啊，我建议这个景点你可以在远处看一看就行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天呢，就是星期天是也是人家的礼拜日，礼拜日嘛，
哦，人会很多
礼拜的
是吧？
对，就是基本上全新加坡的印度人呢，就会聚集在这个神庙跟前。有些没条件的，可能就是在附近家的神庙，是吧？有条件的，大部分都会涌来这个，他们非常虔诚的，他们就会来到这个大的神庙，来这里来祭拜。然后呢，这个印度神庙附近啊，就是里里外外全是人，啊，然后全是头上点着红点的印度小哥跟印度小姐姐，所以你可能完全都挤不进去，如果你是平时去呢，可能人会相对少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估计逛也差不多得逛到下午四五点了吧，
可以回去了，
吃饭饭，
吃个晚饭，然后可以
买，我觉得当地那里很多这个没有。我是想说这附近啊，这个小印度跟前啊，很多这个
可以买点印度人
哎
卖的那些什么各种民族衣服啊，或者是什么小饰品之类的。
你都来了小印度了，这里就不是旅游景点，人家不会宰你，你是多少钱呢就是多少钱。你来这里呢，你可以看一些你觉得中意的可以拿回去用的，或者是摆放的一些纪念品啊，来买一下，是吧？那一般怎么问价钱呢？How much？ 对，
印度人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 ？Hello, buddy. How much？
Yeah, how much？ How much？
我那个印度口音还行吗？但是你是黄皮肤，人家也看出来你了。不可能说你因为感觉你说的是印度口音的英语就跟你。
但是有的印度人会跟你说中文的。
啊，是是是。
他也会知道。
对对对。
人家待久了也学会几句中文，
也会中文。但是我建议你就直接问 how much。这个新加坡啊，还是这样，还有分的，就是大部分地区，是这个价格呢是跟中国一样，就是你这个商店里卖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明码标价，不需要讨价还价。但是在小印度这个地方呢，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讨价还价的，因为印度人有这个讨价还价的习惯，包括印度人去其他地方买，就是即使这个商店里面这个东西是明码标价的，他也想要讨价还价。所以在小印度这些商店里面啊，如果是私人老板开的，不是那种明码标价上面写了多少钱大价钱的那些东西，你问这个老板 how much， 他告诉你给你报一个价钱的，你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砍价的。
嗯，
但他如果你砍到他有点，你看他的脸已经沉下来了，你就建议你不要砍了，你就是买吧，啊，或者你就是你说了一个价钱，人家直接摆手，那你就就是人家可能是不愿意跟你砍价，你就可能要按原价付钱了，因为有这个民族的这个区域在，可能如果你是个印度小哥过去砍价，他还跟你说几句，但如果可能看你是外族，你买了个纪念品，他可能不愿意跟你砍价，然后你可能进一部分要一定要跟他砍价的话呢，他还可能会激怒对方啊，有这个危险，但是激怒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只会说有点不高兴啊。
嗯，
那其实小印度逛完了差不多就四五点五六点了，那我们晚饭上哪儿去解决呢？
晚饭那附近正好有个克拉码头，那里各种灯红酒绿，解决个饭应该是没问题的。
啊，就是从小印度地铁站坐上车到克拉码头，
坐上车
是吧？
对。
哦，但是克拉码头没吃的呀，全是酒吧。我个人认为啊，现在你去克拉码头有点早，就是我建议坐车坐到这个
天还有点亮是吧？
对，我建议呢是坐到这个 City Hall 在哪
？City Hall
坐到来福士
也是就那附近啊，
对，
反正也
坐到
估计走着就能走到了。
对，你先坐到这个来福士坊下来以后呢，可以。哎呀，现在的来福士坊也关门了，但其实来福士坊里面也没啥可参观的，你可以从
那就是个博物馆嘛。
对，你可以从这个外面看看这个建筑物，就是环绕的看一下这个建筑物。
嗯，
就是我之前说的新加坡历史，就是认这个来福士为这个国家的发现者是吧？国父啊，类似这种的人物。然后呢，他的以前的故居来福士的故居呢，就在这个来福士坊附近。啊，那他那个。还有这个它的外墙呢很特别，然后这个故居里面呢也没什么东西，就是有点它的陈设，有些历史建筑，历史纪念的东西，还有一些老照片，也就这样。其实我觉得可看性不大，但是这个建筑物呢是可以看一看，因为这个建筑物呢，外墙呢很立体感，很神奇，西部世界呢也照样从这里取景了。那内部结构呢，对，西部世界你看那个克隆人，他们放那个阿尔菲的是吗，那个男的叫那个黑人住的那个房子，那就是来福士房，来福士故居、
啊、他在来福士故居还住了两天，
就是不是他那个取景地嘛，顶如说那个以为是那个别墅是他的、那个里面一进去前院是花园，后院是别墅，小二楼别墅的那个就是来福士的故居。
哦
啊啊你就看那个地方还挺那个什么，挺繁华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你可以看到，走到来福士故居跟前啊，你就能看到一个很有历史建筑物的桥。那个桥呢，是一个最早的一个钢架吊索桥。这个是世界上
纯钢的是吧？
对，好像是比英国的那个还早，就是很早的一个吊索桥，就是属于是工程上的一个。有里程碑纪念意义的一个建筑物吧，比如说就现在也经过翻修了，也还现在起在作用。然后呢，对面这个来福士故居对面呢就是来福士 Hotel Raffles Hotel， 就是这个历史地位呢相当于北京饭店。一晚上呢也是400到800元新币不等，好像总统套间甚至是1000多新币。也是不便宜。 建议大家
那条河就是新加坡河是吧，新加坡主要的，
对对对，
这一条河吧，
对对对，主要的河，
对，晚上这一条河是很漂亮的，反正
是那就是沿着这条河那我们都我都已经说到
沿着这条河其实就可以看夜景了这会儿。
哎对，那我其实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已经把重要的景观要看完了，因为你这个 Raffles Hotel
先看一下夜景嘛，然后再挨个再到各种地方然后再去玩。
哎对对对，那你那要按你这么说啊，我们应该先从 City Hall 下到下车，一下车出来没走几步就是鱼尾狮，先跟鱼尾狮拍照是吧，
对，
哎你天要黑了你先天黑天亮的时候拍一个照然后你去对面的这个城市那个大剧院大榴莲是吧，
对，
大榴莲
都看到了，
大榴莲逛一圈说不定里面还有歌剧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看一看，他们有两个舞台啊，里面是有正常演出的演出厅，前面
还
有
一个免费的是吧，
对，外面有个免费的，经常会有一些学生还有这个从学习这个艺能的这些这个艺术工作者吧，在前面免费的做一些表演啊，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而且那个地方是可以坐下来的，坐下来看慢慢看是吧，然后顺便可以看看新加坡河这个美景，从这个大榴莲出来这个风景是非常不错的，坐在这个河岸边上观赏大桥啊，看看夕阳是吧，哎这个行程挺好，很浪漫然后你可以等天黑了再走回去，又可以看夜景下的这个鱼尾狮跟鱼尾狮背后这个林立的大厦是吧，这个它的也就是说新加坡的
大船那个酒店金沙酒店是吧，也是
对对对对啊，就可以
现在重庆好像也搞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是吧，
啊类似的一个好像也是
三座大楼然后上面顶了一艘船一样的，
对对对对然后它这个呢鱼尾狮跟前的风景是特别好的，尤其你站在那个鱼尾狮边上那个桥上啊，你可以看到新加坡的科技博物馆科技馆，可以看到金沙酒店，然后背后呢是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所谓的金融区是吧， ICBC 银行啊那些各种银行的那种金融区的大楼，然后你可以看拍照拍一下这个夜景的鱼尾狮，然后你就可以过马路，过马路过到马路对面呢，也就是说沿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这一边，就是有这个也不用过马路，哎过不过都行，因为你看完来福士故居你还是要过到对面去看这个来福士酒店，顺着来福士酒店这一河的这一边呢往前走往前走呢就来到了一条街，这条街呢就有很多吃的了，克拉码头的一条街就是之前的那条街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年好像我记得你的生日我们在那边的中华拉面吃过一顿，
哦对
陕西的中华拉面是吧，那里边那边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海鲜店是吧，海鲜的餐厅海鲜餐厅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吧但是我是推荐那个中华拉面陕西面做的非常正宗就是
他们那个什么什么大盘鸡是吧，可以无限续面，
对对对对 对, 对好，那个面的正宗程度啊就是给怎么说呢，感觉你去了西安就是我在深圳都没吃到过那么正宗的陕西面就我建议去那吃那个餐厅，吃完了天已经就差不多够晚了，你个差不多八九点钟了，这一趟逛下来是吧，那你就可以去这个酒吧街了，克拉码头的酒吧街，
对，这也是一个特色然后各种俊男美女都出来了，应该这个时候那里人很多了
克拉码头的实际活跃时间呢是从晚上的十点半左右开始的就是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啊就是不太懂，我本来想去说赚点这个赚点外快，去了那儿想说我就沿河在河岸边我看到有人做一些卖艺啊什么之类的活动嘛是吧，这个政府也不管政府就认为你卖艺挣钱他是觉得是一个景观，只要不影响市民不要喧哗不要吵闹不要过分的吵闹就没事儿。然后呢我就坐那儿架个画板打算给人画肖像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我在那儿待了一天呢都没什么人，就画出两张来挣了个八九块钱新币 啊，为什么呢？当我要走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最后发现啊，这个科拉码头这个地方人是从下午3点才开始有的，啊，也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半呢，这个人这个地方才热闹起来。对，
嗯
嗯，那这里面有几家酒吧还是不错的啊。
嗯，这里欧洲人啊，还是各种人好像挺多的。
嗯，
然后就是有种到了欧洲的感觉，其实在这儿玩的话。
对，就这里有很多美国人还有这个欧洲人很多。这个酒吧街，因为他们这些国家有这个酒吧文化，所以他们长时间喜欢聚集在这个酒吧街跟前。而且酒吧街是有一个什么，有几家店是可以抽水烟，大家就在那里聊天。
哦，对对对，
抽水烟。
各种主题的这种酒吧好像也很有意思的，都他们搞的，反正那会儿我们看的是很先进，现在其实国内也都有很多这种酒吧了。
对，
是吧。
啊，以前我们觉得这些酒吧哇各式各样啊，装修也特别华丽，
嗯，
各有各的风格，是吧。但是现在国内的酒吧也都很有风格，三里屯的酒吧都一个都也不逊色，是吧。
对。
嗯，那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蹦蹦迪。蹦蹦迪就是，
我来的头一天就别蹦了，我感觉。
不要太晚，是吧。但如果你
对
你想，你这个酒吧街，你有的这些 club 是需要入场门票的嘛，是吧。有跳舞的那些酒吧是需要入场门票的。如果你是星期三的话是 ladies night， 如果你是个女生或者你带了女伴，
对，
那你就可以省钱啊，女生是免费的，
嗯，
不用门票啊。啊，你就可以走去那个我推荐的夜店啊。如既然来了克拉克了，就是我本来是计划的是后几天呢去的，如果你要是来克拉克想蹦迪的话，就是后面有一家夜店叫 Zerk， 是吧。应该这家店还没倒。
经常去的那里是吧。
对对对，那家特别嗨的店。它是分，它这家店特别大，它蹦迪不是一种曲子，就是它有一个中央舞池。中央舞池是一种音乐，它还有两个那个比较小一点的舞池是别种风格音乐的，就是一种是拉丁风格的，还有一种是比较 R&B 的那种东西的，就是它三种反正是不一样风格。啊，你去了可以去看他。如果你要是 VIP 的话，你或者说你可以在前台，你可以询问说我能不能去进那个 VIP， 他会有一个比如说有个低消。正常的话你只有一个入场门票，他就是入场门票就含一个酒水。但如果你要是就说我要是去想要进那个 VIP 的那个包房，进去一个他单独一个舞厅，你去进那个的话呢，你就可能要开一瓶什么芝华士之类的，就有一个低消，啊，这个你就去前台就询问就可以了。而且那里的经理呢都是可以说中文的，啊。不过来克拉克，如果你要去蹦迪的话，那个门口你是要排队进去。为什么需要这个环节呢？排队进去这个环节就是看你的着装，首先你不能自带食物，其次的呢，你不能穿拖鞋，穿拖鞋是不让进的。啊。
穿个拖鞋也没法蹦啊。
啊，那倒也是了。啊，那行吧。
尤其是那些印度小哥特别会蹦啊，去里边那气氛嗨到爆。
嗯，
是不是。
欧美人也很能蹦啊。很会蹦啊。
嗯，
而且啊，你作为，我觉得就是作为中国人啊，不要太矜持，不要太拘泥于自己。不过你也看那个氛围，尤其到了这些舞厅里面，大家都很放得开。你能看到啊，就是不同年龄层次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蹦迪就是年轻人的运动，并不是啊。你能在这个舞池里能看到三四十岁啊，不是也不是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带着大金链子的那些老头老爷爷们也在里面随着音乐在舞蹈，是吧。虽然可能蹦的幅度没那么大，但是他也很 enjoy 在里面。嗯，就是你也不要太在意自己这个舞姿行不行啊什么的。然后同时呢，这个这个酒吧呢，这跳舞的一个环节呢是非常好，能认识一些这个小姐姐的啊。这就看你个人技术了，这个我们就不过多的阐述了。啊，我的很多朋友呢，就是新加坡朋友啊，他们说他们 认识一些女生呢，是就是在这个酒吧里面啊，可以去认识一些女生。
嗯
嗯，讲的后破沉默了，沉默后破说：“我咋没这个体验？我们明明也去了很多次啊啊！但是女生也不要怕，就是经常会有这个欧洲的，就是金发碧眼啊的大帅哥
嗯、
来搭讪啊、或者是给你买酒啊、我的想法建议呢是，如果你对这个人也没有感兴趣，你建议你不要拿他的酒，就是他要送你酒喝，你尽量不要喝他的酒。然后如果你想跟他攀谈几句，你可以，他如果想给你买酒，你可以跟他攀谈几句，或者是最后可以互相留一下这个微信号什么之类的。他说我没有微信，什么 What is WeChat 啊？马老师怎么了？
你 out 了，好自为之。
对对对对，啊，年轻人，我劝你好自为之啊！我没有WeChat，
没有伞，
我大意了啊！
哦，我大意了。
啊、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大意啊！这个时候你不能大意，你这个酒水，你要觉得他帅，你可以拿他酒水；你要是不帅的，你就不要，你不要大意啊！
嗯
啊，你要闪，你要闪。
对。
嗯啊，那你看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刚刚讲了新加坡的第一天的旅程，还是挺丰富的。
这介绍你说下去可以说七八期了、
啊、对啊，我是讲这个我们
这个可以
做这个做一个系列节目。那我们这期我觉得可以差不多了，大家已经感觉到啊已经有这个神往
玩的非常充实了，
玩的非常充实。
啊、一天
才半天时间，我就去了这么多地方了，是吧？
是啊、
以前跟我妈什么，我妈爸妈妈去什么新马泰都没听说过这些地方，然后还不知道新加坡还有这什么小印度啊，
嗯、
还有纹身什么这些东西，
嗯、
不知道。克拉码头是什么地方？克拉码头还有个什么弹床是吧？把你弹到20米多高，
直接弹上弹弓，那就是个直接把你弹上去。
对对对啊，那个很多很有意思啊。很多娱乐项目，那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先告一段落，是吧？
没，最后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说，
新加坡那个摩天轮还，
啊、
晚上玩的差不多，可以去那儿坐一下。
但是摩天轮，
新加坡都看嘛。
摩天轮晚上9点多就没了呀，10点多、
啊、
10点多就没了。如果去夜店跟摩天轮，你二选一吧，是吧？
二选一，对、
啊、对对对。
想要安静的话，就去摩天轮。想要，啊，
其实摩天轮，
摩天轮还是挺好玩的，那里。
啊，其实我觉得摩天轮，
就像一个
啊，你说
很大的房间嘛。
嗯，看夜景。
它那个摩，对，一个里边可以站10多个人了，它那个一个轮子里面。
那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啊，摩天轮可以放在另外一天，就是，金沙这一天。就是如果你去金沙附近，金沙酒店跟前玩、
哦，
还有你顺便去科学馆了，那离科学馆非常近嘛，啊、其实可以这一趟旅程，那我们就下一次再介绍，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天来了，先土生土长、啊、新加坡人是吧？就是感受了一天小印度啊，
嗯、
一上来就受到了这个什么叫 culture shock 是吧？就是文化冲击、
嗯、
啊，感受了一下异域文化，那我本来是说啊，这个文化冲击可以往后放一放。我的其实第一天的旅程呢，可能是想要去这个海岛之游。就我第一天去啊，我就不去别处。
第一天就来海岛
啊？我先去圣淘沙。
嗯、
对，我第一天就直奔圣淘沙。
哦、
我在圣淘沙岛上我玩
一
天
才够啊。
圣淘沙有些地方，本岛你可以玩半天。
嗯、
就是其实我有一个旅程，那这期我没讲。那这期比如说。讲了一个合理的，就是 Hopo 觉得 OK 的旅程。下一期我可以讲那个圣淘沙的一天，
嗯、
是吧？下圣淘沙的半天吧，其实也可以玩一天的。圣淘沙可以玩两天，就光圣淘沙可以玩两天。
嗯，那就是新加坡最主打的一个地方那里。
对对对对，啊，那我们就下一期再介绍。可能我们下一期节目啊，我们可以先讲点别的，要不然大家老听这个啊、哦，这个系列节目做了10几20期，天天就讲新加坡，听得好累啊。我们可以隔一期是吧？我们中间加一个讲别的内容的，让大家缓缓神儿。好，我们下一期可能就是做成我们把这个新加坡旅游做成一个 啊，长更节目啊，就是
嗯，
可能要玩个六七七是吧？可以像 Rick and Morty 那么讲，
嗯、对，
啊，
开个新坑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一这样一讲，哎，你看，光玩小印度去克拉码头都玩一天。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去呢，是吧？什么东海岸啊，什么地方植物园都没说呢，啊，那一想新加坡还确实挺多玩的。为什么觉得新加坡小呢？其实新加坡还挺多可以玩的地方，甚至感觉比这个深圳可玩的地方还多啊。
嗯，是啊，
嗯，那好，那我们就本期就到这里，就是结束了。
嗯、
那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就是新加坡更深度的旅游吧，大家再见。
再见。
您可以在以下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另外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FALCON983， 并且注明您是电台听众，欢迎你参加我们的互动讨论，同时也可以贡献你想要听的节目内容。
我掌控我的生命，不在乎谁来劝阻，再生反顾不是命运，坚定态度保持憧憬，放手 ，You know it， 所有的还远远不够 ，You know it， 经历的很多，内心 feel so cold， 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山峰，不要试图修正我，祈祷没人要作用，我信的是我自己努力要跳过一切，不争斗那些音乐，最初爱的是音乐，小树林悟到了超能力，我想要的一切东西灵感都能配合你。前进 ，Always on me， 他们无法朝着我的方向靠近。怎样都是我选择，怎么可能会退缩？他们废话都很多。沙发做美梦，灵感谁都带不走，他没有机会超越的。我所拥有的一切，他全部都靠我自己做人。